鬼岛之音
Ghost Island Media。
那梦想是你自己的，没有人有义务要支持，就算是爸妈他也不需要支持你的梦想。
欢迎来到 Ghost Island Media 鬼岛之音，你正在收听小鬼登岛 In Training。 这是一个鬼岛暑期特别企划，由菜鸟实习生独挑大梁的 podcast 节目。想知道今年夏天小鬼们如何突破极限，挑战24小时内生出一集 podcast 吗？鬼岛第一批实习会有什么样峰回路转的结局呢？请订阅我们的节目，支持小鬼们度过这个欢乐的暑假。
大家好，我是小鬼登岛的 Claudia。 上一集我提到了我是个名副其实的宅女，我除了非常喜欢动画和电玩之外，我也是个忠实的偶像宅。没有错，不管是欧美或日韩的女团啊，我都有激烈的迷过。海宝人生唯一一个演唱会献给了台大体育馆巡回的美国女团 Fifth Harmony。 后来我开始听很多韩国女团，我发现他们在舞蹈、歌唱和娱乐大众的专业精神真的是欧美团无法比的。很多人呢可能会有一种误会，就是只要长得漂亮、大概会唱歌跳舞就可以当韩国偶像了，而且当偶像应该很好玩、很简单，一当上就可以赚很多钱。而且通常在媒体上看到的有关偶像的采访都是一些比较肤浅的问题，像是八卦啊、感情等等。我们都说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身为偶像宅的我，我想更知道他们是谁，怎么争取这个十分钟，还有为什么想做这个十年功，还有为什么台湾的年轻人会抱着梦想去韩国发展，韩国到底有什么特别的。所以我开始去找这个行业有经验的人。我有一个好像全台湾都认识的妈妈，所以第一步当然就是问她了。她把一位声乐老师介绍给我，于是我又找到了因为疫情不能去韩国试镜的 K-pop 练习生 Ashley。 跟她接触之后，我发现她是我的学妹，更惊讶的是我发现她才14岁，年纪这么小居然可以做这么多事情，哇、wow、总而言之，我找到了 Ashley 之后，又找到了训练她的 K-pop 培训中心。既然有 K-pop 培训中心这种东西，那我当然要去找他们跟我聊聊了。现在韩国的 K-pop 产业规模和他们其他的产业是不相上下的。美国的 Rolling Stone Magazine 把 K-pop 说成一个价值高达50亿美金的产业。在2018年的时候， K-pop 这个产业的收入也增长了将近1/5。如此看来，偶像产业并不是只是一个宅男宅女沉迷的娱乐，它也是一个价值上亿的国际产业。据我所知， K-pop 整个音乐产业是由三大经纪公司所主宰，像是旗下有 Super Junior、 Red Velvet 和 EXO 的经纪公司 SM， 还有 Big Bang 和 Blackpink 的经纪公司 YG， 以及 Wonder Girls、 Twice 和 GOT7 的经纪公司 JYP。 当然产业里还有比较小的经纪公司，像是 Big Hit 和 Cube。 可是想进这些经纪公司可是难如登天，它就像考试一样，很多人都要先去补习。就像我找到了这间专门培训台湾人成为韩国偶像练习生的培训中心，叫 Dr. Korea。 他们透过专业训练和外国师资提供韩式的音乐和舞蹈训练，协助想出道的孩子往韩国发展。我们来听听看 Dr. Korea 的两位代表 Queenie 和佳佳怎么说。他们都是在韩国留学过的女强人，是韩国娱乐界的专家。
韩国的经纪公司都会定期就是 audition 练习生。
第一步骤，交基本资料卡。
其实就是像比如说你有学舞啊，或者你有些什么特殊才艺那些等等。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所谓的试镜照。其实试镜照跟你履历交出去的照片一样重要。那我们现在都会带同学去做专业的妆发跟造型，然后请摄影师帮他拍。你要把你，譬如说有些人他就是侧面45度角比较好看，然后有些人的话他就是整个他正面他可能是瓜子脸，所以他可能就是要把他的脸整个露出来，你要让经纪公司看到你的个人特色。
第二步骤，交30到45秒的舞蹈和唱歌的影片。
因为其实你也不用跳太久，因为他一眼 我们有所谓的黄金七秒，他第一眼就会看得出来你这个人有没有基本功跟实力，所以你的舞蹈跟歌唱的影片然后交给经纪公司，那他们第一个都会先做初步的筛选，那这个我们都会称它会叫做书面审查，就是你交这些文件过去给他们之后，那接下来 OK 的话经纪公司就会通知我们，
要是经纪公司满意的话会邀同学到韩国做第二阶段的试镜，
然后韩国试镜完之后他觉得你 OK 不错，他接下来就会跟你谈就是合约的东西，
但是试镜完当练习生可是更艰难更有竞争性的，
基本上你就是要到韩国至少是做3到5年的培训，那培训的话呢除了就是教你唱歌跳舞人品，你的 Instagram 啊 Facebook 你的社群软体基本上也都被管理，因为你可能你红了之后大家会去翻你以前的东西等等，所以接下来你的生活就是跟经纪公司一起，然后你每个月的话呢不要以为你逃脱了台湾的考试你就去那边不用考试，他们有所谓的周评选月评选半年评选，然后那之后有没有机会出道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以韩国来说一个月大概会有20组的艺人出道，包含女团男团个人歌手演员等等，那出道是一回事红是一回事，那更有就是千千万万的练习生，
就算是只有在 Dr. Korea 这边上课的学生平时的培训也是非常的辛苦， Queenie 和佳佳说
我们每一堂培训都有人哭，到此每一次都有人哭，但是我觉得哭过眼泪擦一擦，你如果你还想要完成你的梦那你就继续往前走，那我们当然也是会尽我们所能的去帮助他们，但是你自己没有往前我们再怎么推这些孩子也都没有用， 对，
所以我们其实都说的很白，就是如果他的那个试镜带没有到达一定的水准，我就是请他回去重拍，如果我拍不出来我就说那你就不能参加这次的机会，如果我们把不好的试镜带送给其他的经纪公司，经纪公司会觉得说欸，台湾人的水准怎么都只有这样，所以我们得维持一个高的 quality，
要维持这种品质是非常难的，更何况是在做练习生的培训，
那像大家就是很想要成为 TWICE 的子瑜，可是他小小14岁的时候他其实他妈妈就把他送到韩国啊，去当练习生也做了很久，大家都会只看到表面光鲜亮丽的一面，可是当他们在练习生宿舍哭的时候不会让你看到啊。之前我们同学去韩国当练习生，然后一个月之后我们的代表就是跟他见面，整个人瘦了一圈，那其实也不是鼓励他说要变瘦，可是就是那个经纪公司会控制他们整个体型让他们健健康康的嘛，所以他们中午的话他们早上去报道，中午的话是由经纪公司帮他们煮健康餐，然后晚上的时候他们可以自己出去吃，可是你要拍你食物的照片回传给经纪公司，然后每天就是看他拍一根香蕉跟一个优格他们当他们要集训要验收的时候，他们晚上是打地铺睡在那个经纪公司的，只有在舞台上就是他们会呈现最好的一面给大家看的时候大家看到那个东西，但他背地里他们做多少的努力就其实大家都看不到。
还有韩国一个月大概有20到30个新团体出道，真的很多，所以我就好奇的问在韩国一个团体是怎么形成的，
Producer 他会一开始先设定说这个团要怎么样的 concept， 那这个 concept 呢要几个 rap 的，要几个跳舞的，要几个 vocal 的，然后颜值担当的话就是特别帅的，像身高也不能差异太大，因为他出来的那个展现的时候不能突然凹进去一块嘛，所以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要成为一个团他要考虑的东西，还有你的不同的 concept， 比如说你有一个很可爱的人，那你可能就不会再挑第二个很可爱的，因为这样那个可爱就被稀释了，所以那东西是一开始那个 producer 会先设定好的。
这样可以看到韩国的偶像产业这么注重团队的形象概念，所以在选择团员之前都会先决定好。在 Dr. Korea 的培训中他们是怎么协助学员做形象定位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们要成为 idol 第一个功课，就是第一个我们会跟他们讲说每个经纪公司都有每个经纪公司想要的人，那比较认真的孩子他们自己就会做功课会知道就是说他们形象会是什么，然后不只是你的舞蹈跟歌唱，另外还有你整个人的样子你的化妆那都可以去就是在你今天要缴试镜影带的时候做改变的，有一些孩子譬如说他就是他长得特别甜， 他就很适合就是一些比较可爱的经纪公司，然后但是他就说哦，他想要就是像 BLACKPINK 一样很帅，然后我们又就会说嗯，真的不适合你。 BLACKPINK、 MAMAMOO 这些 TWICE 这些基本上都是他们的就是他们效仿的目标、
嗯、但是我们会跟他讲说你不能就是成为第二个 Rosé、嗯、或第二个 Jennie， 因为你永远都不会是 Jennie、嗯、就是你得创造出属于你的风格跟人格、嗯、因为 Jennie 只要一个就好了，就像 Beyonce 只要一个就好、嗯、我们不会期待有第二个 Beyonce 的出现，可是我们会期待、哦、有另外一个某某某，就是他的 新的人嘛。
话说回来，台湾的补习班真的很多，但是之中专门做偶像培训的真的很少。我很好奇 Queenie 和佳佳为什么会在台湾开这个学院。
我们是2年前我们决定做这件事情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刚好我到韩国，然后发现舞蹈的培训跟练习生非常的多，而且我们通常台湾我们补习都是在补国文、英文跟数学，可是其实他们有在教大家怎么当明星，就是你要怎么样成为一个 idol。 那韩国其实非常多的大学，他们是大学跟产业整个做合作，他们大学也有电影系演员那些，还有做流行音乐。
那这方面其实是台湾非常缺乏的，我们比较不重视这一艺术类的教育、啊、就像是不管是电影也好，音乐剧也好，或者是drama K-drama 也好，或者是综艺也好，其实他们所有的东西他们都是用同样一个就是那个 vision 在做的，所以我们可能说台湾要拍一两年的制作费是他们拍一集的制作费。
那我印象中我们之前带他们去韩国试镜，然后那个时候是 YG 的子公司要 audition 就是练习生，去那些 audition 的孩子们就是韩国的同学每一个都可以说可以打趴我们台湾可能练3年5年的学生。
所以听起来韩国对偶像产业相当重视，也投入了大量的资源，而且他们还说韩国注重礼貌的文化和传统也是 K-pop 能成功的其中一个元素。
以韩国来讲，当 idol 的话真的最重要的就是人品，因为像我今天我一个公司我要收一个练习生，我可能要养你3年5年8年，你如果人品不好，我为什么要就是 training 你，即便你以后可能会帮我赚钱，那你可能也会有违约的问题。韩国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很注重礼貌的国家，因为像你看他们整个团里面会有大姐跟忙内最小的，然后那最小的就是要听姐姐的话，姐姐要照顾最小的，那是他们一直以来的习惯，然后跟历史就是后来演变。
例如说他们 idol 要上节目的时候都会有休息室，那休息室你如果是晚出道的后辈的话，你就应该要去主动去敲前辈的门，跟他们讲说
问好，
跟他讲说啊你好谁哦。
像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很讶异，但是就是我就觉得其实那真的他们喜欢，就像他们之前有男团就是在上节目聊天的时候，然后他只是没有叫他们男团其中比较年长的叫哥哥，直接叫他的名字、
嗯、Top Top Top
Top 的名字，他就直接这样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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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叫他，可是没有叫他，没有给他敬语，没有叫他大哥，
没有说 Top Pyong
Top Pyong， 要叫他哥哥的意思这样，然后他就被新闻骂了一个礼拜，说他是一个没有礼貌的孩子。
可见在韩国偶像是一定要保持有礼貌以及正面的形象的。
所以为什么会说你看像他们今天只要酒驾或者是呼马，就是有一些状况，然后或者是一些不管是私人感情的问题，基本上在韩国演艺圈就是死刑，一站上舞台你就有那个社会责任，因为大家是以你为你就是 idol， 你就是个偶像啊，大家会想要学你的，不管是你今天唱歌跳舞唱的吃的穿的，你整一个人你就是负有一个社会责任。那你负有社会责任，你的人品跟礼貌是不是很重要？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人品很差没有礼貌的那个东西，那其实你对整个的社会带来是负面的影响。
我身边有很多人都觉得韩国的偶像产业根本不把人当人看，如果在美国立偶像做韩国的这种训练的话是马上被告的。但是我欣赏的是他们的音乐和舞蹈，以及他们对娱乐的一种专业跟坚持，这也是我想要做这一集的原因。我是想要让大家了解梦想的实现来得不易，我们要去了解并尊重偶像们的坚持和努力。
他们今天呈现出来的结果是他们今天每一个环节大家都拼死命的去努力得出来的结果。然后不管是我觉得不管是他们的经纪公司甚至是他们的政府，他们的政府就是挹注了非常多的资源在他们的娱乐产业上，然后还有提供很多的补助。再来是学校，就是学校也有很多的资源，然后再来我觉得就是他们的每一个人，就是每一个都很像小螺丝钉，然后最后就是所有人上紧发条然后去。那我觉得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哦，可是他们这样很高压，他们这样很鞭策，然后他们这样子就是不把人当人看或什么，但是要想如果今天他们没有这样子鞭策自己跟没有到达这样子高要求的水准，他们不会呈现出他们现在引领世界风潮 K-POP 的地位。那以前可能就是100万-200万的美金去打造一个团跟训练让他们上课，然后之后回收可能就是1亿这样。可是你看现在 BTS 他们可能已经变成投资500万美金，然后之后收5亿美金回来。好像有一个影片是当他们到美国的那个练习室，他们先拍一张照，一个礼拜之后那个练习室的地板已经被刮花了，然后他们又拍一张照片。他们就是这样子在鞭策自己。那如果没有这样的鞭策，他们可以就是之后达到那样的结果吗？我是打一个问号。
可见当韩国偶像的这条路从培训到出道的高要求，也是韩国流行乐能征服世界的原因。到这边我在想，为什么台湾会有这么多人想做练习生？其实佳佳和 Queenie 有跟我讲，现在很多韩国经纪公司在找台湾成员，为什么呢？你们看 TWICE 为什么在台湾这么红，就是因为周子瑜是台湾人。 BLACKPINK 也是因为从泰国来的 LISA 在东南亚大有名气。团体中有来自亚洲不同国家的成员是一个在当地圈粉很有效的方式。记得一开始我提到的那位学妹吗？就是 Ashley， 她今年14岁，她从小学2年级的时候就开始想当明星。录音当天她有一点紧张，后来还告诉我说他连做课堂上的报告都会紧张。他是一位想做韩国偶像的女孩，之前被韩国前三大经纪公司 SM 邀请试镜，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现在不能去韩国，只好用暑假的时间依照 SM 的影片每周练一首歌，然后把影片传给 SM 看。他说练习的时候很常忘记注意时间，都不知道他练了多久。由于 Ashley 的英文比较流利，所以我们用英文对谈，而以下的中文是我翻译的。
I remember when I was like in lower school, I went to America and I went to Hollywood and I just thought it would be really cool if I become famous one day.
Ashley 在小学的时候去美国好莱坞玩，那时就立志想当巨星。
And I like told my parents about it and they're supportive.
爸妈也非常的支持。她大概2-3年级的时候就开始上表演课程了。我问他在追梦的过程中最可怕的一个经验是什么。
I always knew that it'll be hard, but I think the moment when it's like the scariest, I guess, like knowing that everyone's really serious about this is SM audition in Taiwan.
Ashley 一直都知道路会很辛苦，但是他觉得最可怕的经验是台湾的预备练习生有多认真的看待台湾的 SM 试镜。
Like there were so many people.
Ashley 去 SM 试镜的当天，现场有好几百个人。
There's like different time periods, and I was like one of the hundreds of people. And we go in.
他们被分配成一组30个人，接着一组一组进去小房间表演。
We just stand there and then we just perform, and that was like the moment when I realized that there were so many people that also wanted to have the same dream as me.
Ashley 那天才发现，原来好多人都跟他有同样的梦想。现在除了维持训练之外，还需要兼顾学业。看他这么忙碌，我好奇地问他是否有任何时间做他自己喜欢的事。
I think academics is like really important to me and to my family.
Ashley 的家人非常在意学业，他的高中也很重视学业，所以他需要很努力，否则有可能会被退学。
And I would probably be kicked out, so I need to keep up with my schoolwork too, and I mean, my hobbies are just singing and dancing.
他的兴趣刚好是唱歌跳舞，兴趣跟训练凑巧变成同一件事情。
Other than that, yeah. In school, of course, I do my schoolwork, but after school, I have like tons of classes that I need to do, including dancing and singing. And after that, I still need to practice.
Ashley 有的时候因为考试或交报告，加上练习、上课和补习，需要熬夜读书，读到早上两三点。
Going to happen the next day, I'll stay up until like really late, like 2 or 3 a.m. just to like study.
隔天早上又要六点起床。只睡三四个小时。
Every morning, so I only have like 4 to 3 hours of sleep.
他现在才十四岁。我十四岁的时候是在做什么？我也不知道。我那时候应该是在耍废吧。当偶像这么累，那他为什么要当偶像呢
？For me, I think part of the reason why I like to perform to others is because I want them to like know who I really am and let the world know that like I'm a girl that really works hard for her dreams and I want to spread my positivity to others and I want them to like I want them to feel my emotions on stage so I guess this is why I like being on stage because I get to show them like everything I got.
Ashley 肯定地说，她想要让世界认识自己，一个为梦想而努力的女孩。她也想要透过表演来感染观众，散播正能量，并且在舞台上奉献所有的自己。其实当偶像就是 Ashley 的梦想，虽然这条路真的很难走，但是她不担心，做就对了。我看他这一点真的是超崇拜的，但并不是只是 Ashley， 很多当偶像的学生也是抱着这个心态来鞭策自己的。
他们很天真，然后我觉得就是，我觉得真的就是凭着一股傻劲，然后往这个方向去走。另外，其实他们就是非常的勇敢。你不管是你今天行李收拾收拾要去韩国当练习生了，或是你今天跨上舞台，你真的都需要很极大的勇气。
他们知道自己想要干嘛，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难很难能可贵的。我觉得很多人就是终其一生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就是跟着那个 routine， 然后我应该要做什么，所以我做什么。那他们呢，就是知道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也知道要怎么样做，跟他愿意去做。所以这三件事情加起来，我觉得他们就是就像 fighter 一样，真的就是跟自己、跟别人、跟世界在 fight。
一开始有提到，很多人觉得偶像这个职业是非常不受尊敬的。台湾的偶像通常都是绯闻许多，媒体报道很负面，而且收入不稳定，所以很多家长都不支持。但是这阻止不了这些学生的追梦路程。
我们比较感动的是，有一些同学他为了他想要提升他自己跳舞或是 vocal 能力，那可能一开始爸爸妈妈会支持，然后后来他可能自己打工赚钱，然后这些同学都有，然后其实我们也都是一直提供给这些同学表演的机会。
那梦想是你自己的，没有人有义务要支持，就算是爸妈他也不需要支持你的梦想。所以如果你有一个支持你梦想的爸妈，你要很感谢他们，因为你比人家来的轻松。但如果你的爸妈不支持你，那第一个是你要靠自己的努力，所以我说学费，他们跟我讲没钱，我说没钱，所以呢，那你要自己赚啊，我们也是自己赚来的。那你赚钱又努力之后，那些东西就会是自己的。
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梦想，有些人的梦想是当医生，有些人的梦想就是当偶像。这让我想到我最喜欢的偶像动画《Love Live》里的一句台词：一个偶像的工作不是给别人看自己的微笑，而是去让别人微笑。这些有才华的人们只是想要透过他们的努力来带给世界正面能量，让大家开心。我相信这种专业、努力和正面思考是最值得尊重的。了解了 K-pop 练习生的热血与梦想，下一集 Angelina 访问两位努力耕耘台湾的学生领袖，分享他们对于台湾的愿景以及发挥青年影响力的心路历程。
Hello，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又回到了我们鬼话直说的时候了。我是你们的菜鸡执行制作晚长哥 Trevor， 各位这周晚长了吗？让我们直接来听听鬼岛之音的大鬼婆婆艾米丽有什么话要说。
我现在是婆婆吗？Hello， 我是 Emily。 我的天哪，这一次在当初 Claudia 说她想要做 K-pop 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就吓到了，因为你一定要有受访者，去哪里找？因为我们其实在整个鬼岛之音下来不同的节目里面，目前都还比较少实际做田野采访，结果 Claudia 就自己找到了不只是一个练习生，而把学校也找过来了。他要做田野调查，我们也鼓励他去听很多国外的一些做 story 做 storytelling 的这种故事，而不是纯粹的一个很硬的新闻方式。他怎么样用很亲近的方式，甚至是第一人称的方式把这个故事描述出来。在制作的过程中， Claudia 其实收集了很多很多的资料，也意思说他跟学校的采访也是一个多小时，他跟 Ashley 采访也是一个多小时，到最后他要如何去从这中间取到精华，都成 Claudia 自己的故事。其实这个整个架构还蛮难的。在讨论会上， Claudia 她有问大家说，她不确定后半段 Ashley 声音的处理方式，因为 Ashley 她在访谈的时候是讲英文的，那 Claudia 她这一次是如何去穿插 Ashley 的话，然后把它翻译过来。我觉得那个尝试的效果，我觉得我听起来还蛮舒服的，它很像一个纪录片，而且他留下来的英文其实都短短的，所以我觉得不会长到说一个不听英文的人就这样飘掉了。英文跟中文来来回回的那个韵律，我觉得抓得还不错。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单集，它的可能性非常非常的高，它可以是一个40分钟的一个很活的一个深度报道。如果听英文的观众的话，可能推荐你去听This American Life， 它其实每一集它就是在讲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Cool， Good job Claudia， 在期待你的第三四五六七八集。
本集由 Claudia Shang 主持制作剪接，执行制作是 Trevor Liu， 专案指导是玉成赖。本节目由鬼岛之音 Ghost Island Media 监制，特别感谢 Blue 提供雪怪麦克风，以及 Future World 提供录音室，也非常感谢 Dr. K 的 Queenie 与佳佳和 Ashley Chang 前来接受采访。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见。